好，我们先来看了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书第20章41节到44节。路加福音书第20章41节开始，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书22章。好，马太福音书22章41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头犁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基督是人子也是神子，他本来就是神。基督是人子也是神子，本就是神。好，我们从这段经文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要真正的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必须要对主耶稣有那样的认识，我们确确实实的从我们心里面认识到耶稣基督他是人子也是神子，他就是那位全能的神。我们要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求神来借着这段经文来教导我们。这段经文在3本的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让我们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而且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是耶稣快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所有信靠他的子民受死之前2-3天前所说的，是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所讲的。他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刚才我们也看到在马太福音书里面讲到，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就是说你们怎么来看待基督，你们认为基督是谁？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人类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回答这个问题会关系到我们永恒的归宿会在哪里，所以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思考，在你的头脑在你的心里面去思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教会，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来到神的面前来听神的话语，你想要什么？你在寻求什么？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根本没有去思考的话，可能我们每一次可能都是空手而归的。就像我们主耶稣曾经讲的那撒种的比喻，可能我们成了那种被撒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魔鬼会把我们所听得到夺去，因为我们根本不去思想我们所听到的神的话语神的教导。但是今天主耶稣所问的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需要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认真去思考基督在你心里面到底是谁。那么这里面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只是把基督当作是人子，是一个人，跟我们一样的人。想一想，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乃是以色列人现役信仰当中的教师，是他们的老师，就像我们现在的传道人牧师。既然他们对基督有的认识是这样的肤浅，是那样的片面，那么他们所教导出来的以色列百姓会是怎样？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个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公开出来侍奉3年的时间，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 以色列人经历到主耶稣所行的，他所传的道，他所行的神迹，尤其是他们在经历到主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上万个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行为是什么？是强逼耶稣基督来做王。他们把弥赛亚，把基督当作是来建立地上强大的国度，来复兴以色列的国。因为他们所听到的，他们的老师文士法利赛人对弥赛亚错误的教导，错误的认识。所以那么我们自己在心里面怎样来对基督有怎样的看法，他到底是怎样的，他到底是谁，我们必须要自己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在你心里面，你真的经过接着神的话语，你所听到的圣灵让你确实的明白认识到耶稣他到底是谁，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主面前回答。所以你必须要对他有那样的认识，你要认识到基督他既是人子也是神子，他本来就是神，那位全能的神。所以如果你对他没有这样的认识，你怎么可能来真正的去信靠他，会把你的一切，你的生命，你的未来，你的永恒都交付在他的手中，完全的来仰望，来信靠他，来让他来拯救你，你会有那样的盼望呢？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那样的认识，可能我们只是围绕这些外在的东西，而没有真正的围绕我们那永恒不朽的灵魂来仰望，来信靠他。所以求神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依靠是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么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诗74首，主拯救我。在开始之前，我们暂时来向神祷告，把剩下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阿门。我们再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这四节经文，路加福音书20章41节，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头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基督是人子也是神子，本就是神。好，一开始主耶稣就对他们说，说你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那么这里的他们指的是文士法利赛人。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里面很直接告诉我们，是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前面也告诉我们，在39节的时候说，有几个文士在说，夫子你说的真好，以后他们就不敢再问什么。我们知道前面是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的事，耶稣回答他们，虽然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完全赞同耶稣对撒都该人的回答，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就是权威，他们以为他们真的明白圣经，但是主知道他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所以这里面接下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他们并不明白圣经。我们知道耶稣在之前也教训过他们，指出过他们的问题，在约翰福音书的5章39节到40节，主耶稣曾经就教导过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当然那个时候这个圣经指的是旧约的圣经，因为新约圣经还没写出来了。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来查考圣经，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是来见证耶稣基督，来为他做见证。那么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天天查考圣经，圣经里面有永生，确实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人是有永生的， 但是永生只有在圣经里面所见证的这位救主，这位耶稣基督才能够赐给。圣经本身并不能给人生命，我们即便是天天去查考，天天把它圣经里面的经文背下来，我们即便是照了圣经上的要求每一条去做，那么也得不到生命。因为圣经生命是这本圣经里面所见证的、所启示的耶稣基督，是在他里面。你只有来到他的面前，你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你相信他，去仰望他，才能够得到永生的生命。耶稣基督才会把永生的生命赐给凡相信他的人。那么尤其是对于我们活在这末世的时代，我们不仅有旧约的圣经，我们还有新约的圣经，我们有整本的圣经，而且新约也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所应许的这位弥赛亚基督，我们人类的救主真的来了，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旧约里面只是应许，只是告诉我们神会应许这位救主来到这个世界，虽然经过了4000多年，但是神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所以福音书记载了基督在这个世界上33年所做的、所教导的、他所成就的事。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事实，都是历史的事实。所以整本圣经都是来见证耶稣基督，是把我们指向他。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整本圣经都是神自己所默示神的话语。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的3:16里面，提摩太后书3:16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整本的圣经，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是神自己所默示的，是神自己的话语。所以基督教最基本的信仰是这本圣经的权威，就是它是神的话语，是神自己所启示，借着他的器皿记载下来，赐给我们人类的。所以圣经不是出于人的，不是人的思想，不是人的意念、人的道理和人的逻辑，乃是神自己的启示。这也是圣经区别于其他任何书籍的关键，这就是圣经的权威，因为它是神自己的话语，是神的默示，神自己的启示。所以我们想要来认识耶稣基督，他是人子，也是神子，他本身就是全能的神，必须要从这本圣经里面神的话语中去认识他，接着圣灵，那真理的圣灵使我们真的明白了圣经上的教导。所以神接着他的传道人、他的教师、牧师来传讲神的话语，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听到神话语的人，是我们确实的明白认识了，将神的话语真正领受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耶稣在回答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时候，他所引用的诗篇上的话，主耶稣在对他们说，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稣所引用的诗篇是记在诗篇的110篇的第一节，在旧约的诗篇110篇的第一节，这是大卫的诗。大卫这里面所记载下面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我们知道诗篇大部分是大卫所写的，大卫是以色列的一位伟大的王，是在主前耶稣基督降生前的1000多年前的一位以色列的王，但是他绝对不是凭他自己的情感、凭他自己的冲动、凭他自己的理智所写的。因为刚才我们读马太的福音的时候告诉我们，大卫是被圣灵所感动，是神的灵感动他， 所发出这样的预言，是指着耶稣基督所写的，他将来他要坐在神的右边，要回到神那里，他原来所在之处，神会把他的一切的头力都降服在他的脚前。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耶稣说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他称基督为他的主。所以这里面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大卫的后裔，这是神借着撒母耳先知所预言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这位基督弥赛亚要从大卫的后裔当中兴起来。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二节，这里面是神借着先知拿单对他所说的话，说你受助满足，有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第十六节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定，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是神差遣先知拿单把神的应许告诉大卫的。那么这里面说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那么这里面绝对不是地上的国度，不是在世界上的世俗的王国。我们知道后面大卫的后代其实早就没落了，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和他名义上的父亲约瑟，他们虽然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他们已经是非常贫穷了。他们从犹大的伯利恒搬到了加利利的拿撒勒一个非常贫穷的小山村里面。约瑟是一个木匠，靠木匠为生，所以这里面的后裔无疑指的是那一位，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要道成肉身成为人子，所需要建立的国度是属灵的国度，不是在世俗的王国，是弥赛亚的国度，基督是这个国度的王。那么这个国度是就是基督在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的心里面所建立的，是要存到永远的。基督是他们的王，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这位弥赛亚他降生是神从大卫的后裔当中所兴起的，借着玛利亚作为器皿降生在这个地上。所以经文也告诉我们，在新约里面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是圣灵感孕。玛利亚当时还没有过门，她只是跟约瑟订婚，他们没有亲近，玛利亚还是个处女。所以在路加福音说的第一章三十节，这里天使在对玛利亚说，路加福音书第一章三十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天使对玛利亚所传的信息告诉他，他所发的意思是从圣灵来的，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这就是在主前1000多年前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是从大卫的后裔当中所兴起的，降生在这个地上，他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人，跟我们人一样，是从母亲的腹中开始的，怀孕10个月，要成为婴孩，渐渐的长大。他跟我们人有我们人一样的软弱，但是他没有罪， 而且我们看到他是极其的降卑，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极其的降卑。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看几节经文，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第六节开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六节，这里面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我们看到弥赛亚降生是何等的降卑，是极其的降卑。他没有生在王宫里面，没有生在有权有势的人的家里，而是生在那贫穷人的家里。玛利亚、约瑟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贫穷的。我们看到他们所后来耶稣在婴孩耶稣满四十天献所献的祭是两只雏鸽，是非常贫穷人的所献的祭物，而且他出生的时候是放在马槽里面，是喂养牲口的地方，连一间客房都没有为他预备。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真的成为人子，他是大卫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好，我们看继续的看我们的经文，今天主耶稣来教导我们，接着来回答文士法利赛的话，来教导我们。他指出这些文士虽然他们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他们的教师，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只是把弥赛亚当作一个人，他们承认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虽然这是事实，这是没错，但是仅仅把弥赛亚当作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可以说是极其的只是片面的。虽然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这是事实，但是他们不明白那更大的真理，就是弥赛亚他是神，是神道成肉身，他本来就是神。所以耶稣在告诉他们说，圣灵感动大卫，大卫称弥赛亚称基督为他的主。刚才我们读的大卫诗篇里面110篇，是圣灵感动他发出这样的预言，主对我主说，你要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所以大卫是被圣灵感动，他预言弥赛亚的得胜，他要回到他原来所在之处，差他来的父要接他回到天上，要坐在全能神的右边。所以这里面说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来做你的脚凳，就是那些死都不愿意相信他的人，那些继续的敌对他背逆他的人，将来必定要恐惧战惊的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要被耶稣基督践踏在脚下。所以刚才腓立比书也同样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他要叫一切天上地上地底下的都要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我们都要俯伏在他的脚前，都要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对于我们听到神话语的人，如果我们继续的印着我们自己的心，我们不相信他，我们继续的活在我们的罪中，我们不愿意承认他来顺从他，你忽视他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所完成了这么大的救恩。你想想，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为了我们这样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来替我们担当罪的刑罚。所以我们不相信还是不悔改，继续的印着自己的心， 继续呢只是围着我们的肉体，围着这个世界而远离神。那么将来的话，这里面告诉我们，你不得不要伏在他的脚下。那个时候你称他为主没用了，那个时候你只是在他的面前恐惧战惊，是等候那将来的审判，等候他将你的灵魂和身体都要被丢在地狱的火湖里面。所以让我们思想神的这样的话语，亲爱的朋友们，这里面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还那么耐心的来回答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前面我们看到他们怎样的来质疑耶稣，他们总是要找把柄来控告耶稣，要把他刺死，把他杀了。这是他在上十字架之前的前 两三天所说的话，对这些文士们、法利赛人所说的话，还是那样的耐心的回答他，是因为他顾念每一个人的灵魂，他真的不愿意每一个人都毁灭在地狱里面，永远的那样的痛苦，咬牙切齿。所以他是希望我们悔改，回转过来，来信靠他得到那永生的生命。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赞美诗，主拯救我，他是怎样的从天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愿意来拯救我们这些深深陷在罪里面的罪人，他让我们能够逃避那极大的死亡，逃避那将来的恐惧战惊。所以不要等到那将来不得不伏在基督脚下恐惧战惊的来受永恒的审判。所以今天主耶稣在教导我们，告诉我们基督他是人子，但是他也是神子，他本来就是神，他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大卫却称他为主。所以让我们来思想，为什么要大卫会称他为主？大卫是相信神的应许，神在他的后裔当中会兴起这位弥赛亚，大卫看见他的十字架上为他赎罪。刚才我们说了，大卫是生活在基督降生前的1000多年，所以大卫是相信神是信实的，神所应许的这位弥赛亚会来为他赎罪，完成救恩。他看见了耶稣基督的日子，看见了耶稣基督会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他赎罪，是他的救主，是他的主，他的生命是在于基督，所以他称基督为主。就像启示录22:16所说的，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启示录的22:16，这里面这是基督借着他的使徒约翰所说的话，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所以耶稣基督是大卫的根，他是大卫的主，是大卫的生命，大卫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所赐给他的那永生的生命。所以大卫称他为主，但是他又是他的后裔，所以神是让我们来到他的跟前来认识他。就像后面那一节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渴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来取生命的水。你要来到他的跟前，你真的认识他，来领受，从他那里领受那永生的生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是大卫的根，他是大卫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是因为他道成肉身，是神应许的这位救主，从大卫的后裔当中所兴起的。所以大卫称他为主，是因为真的大卫认识他所信的这位救主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神，他真的认识了，他相信了神所应许的这位救主， 所以主耶稣借着神的话语是告诉我们，弥赛亚就是基督，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本来就是神。所以最后主耶稣对他们说，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为什么弥赛亚他是神，大卫称既然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成了大卫的子孙？他为什么要成为人子？所以我们要从这句神的话语当中明白，尤其是我们还在寻求他的人，我们罪人的依靠和盼望是在哪里。所以让我们思考，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我们要面临着那么多的各种的痛苦、各样的患难、疾病、各样的灾难、天灾、人祸、各种的战争？那么这一切都是因着人的罪所带来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着人的罪，地受到咒诅，万物都跟着遭殃。所以一个人即便是在这个世界上，他真的一无所缺，在这个世界上他的物质上什么都拥有，他可能有财富、有地位、有权势、有学识，而且还有名声。虽然他可能拥有这一切，为什么人还是感到那样的不满、不满足，还是感到那样的虚空？是因为我们不只是有肉体，我们人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灵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创世纪里面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有灵魂的活人，灵魂是永远不灭的。灵魂只有从那赐神的灵、赐灵的神那里得到满足、得到喂养。但是我们人因着自己的罪，我们与神完全的隔绝，我们的灵魂体会不到那赐灵的神。所以世界上我们再富足、再满足，都不能够让我们灵魂得到一丝一毫的需要。我们前段时间所查考的、所听到的传道书，那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王，也是那个时候最富有的王所写下的神的话语。他告诉我们一切都是虚空的，如果没有神，即便是在这个世界上他拥有一切，那都是虚空的。所以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怎样去赚取，你赚取的再多，你的灵魂还是饥渴，还是那样的干渴，还是得不到满足。所以耶稣基督说，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是他降下来从天上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满足我们灵魂的需要，使我们灵魂才能够得到喂养，才能够得到满足。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使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因着罪，我们回不到神那里，因着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的结局必定是那永恒的刑罚，在地狱的火锅里面。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他才能使我们与神和好，回到神那里，能够被神所接纳。但是让我们认识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可能我们都会说冥冥当中有一位神，但是这位神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所以他不可能直接的来接纳我们罪人。神的圣洁就像烈火那样，让罪人觉得不可能站在他的面前，却不会被毁灭，绝对不可能。神的圣洁要毁灭一切的罪恶、一切的污秽，而且他的公义必定要刑罚罪恶，所以绝对不可能无辜的来网开一面，因为神不是人。所以我们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靠着他自己的努力，无论他做什么、做任何的事情来取悦神，能够让神去接受他，绝对不可能。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都是神给我们的， 我们还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神的怜悯，还继续的支撑我们，是因为他不愿意我们死后就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因为我们还不认识他，不相信他。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每一天都在亏欠神，因为我们犯罪是得罪神，是对立神，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私，我们说谎，我们各种的弄虚作假，我们的不诚实，我们对人的怨恨，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意上，可能各种各样的方面所行的虚假，在神的眼中都是罪恶的。而且这仅仅是行为上的表现，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我们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代，凡父母所生的都是罪人，罪人所生的都是罪人，我们的本性都是罪恶的。所以人不可能靠着自己，不管他做什么，永远都回不到神那里。所以如果神任凭我们的自己自行其事的话，结局就是灭亡。但是是因着神自己的爱，因着神丰盛的怜悯，所以他赐下了他的独生的儿子，差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是按照神所应许的，他是大卫的后裔，他真的成了一个真正的人，他跟我们人一样，只是他没有罪，所以他必须要以人子的身份来走上十字架，因为我们人犯罪了，所以他必须以人子的身份来替我们罪人担当我们的罪所要受的刑罚，因为天使不能够代替我们，神本身也不能来代替我们受刑罚，所以他必须要以人子的身份来替我们受罪的刑罚。但是他同时是神，所以他必须以神的身份来拯救我们，所以因为他是神，所以他能够来拯救我们到底。他是神，他有一切的权柄，他能够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完全的涂抹我们的一切的过犯，不再纪念。所以他能够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他能够保守我们到底，没有任何的权势，即便是魔鬼都不能够把我们从神的手里面，从他的手里面把我们抢走，就是死亡也不能，死亡也不能与我们所信靠的救主隔绝，与他的爱隔绝。所以我们的依靠是在于他，他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是他会把我们带到神那里，带到他的国度里面，享受那神永恒的荣耀，与他永远的在一起。是他，因为他就是那位独一的神。所以你想要得救，你必须要思考这位救主弥赛亚基督是怎样的一位救主。他是全能的神，但是他必须要道成肉身成为人子，他必须要以人子的身份在十字架上来为你受罪的刑罚，就是那地狱的刑罚。他因着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那后面三个小时，神将所有信靠他的人的罪，他子民的罪都转移归在他的身上的时候，刑罚在他身上的时候，天地都一片黑暗，神离弃他。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他必须要替你承受这一切，才能够来除掉罪。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他将自己献上，来做我们的赎罪祭，来除去我们的罪。所以这是我们罪人唯一的盼望，凡仰望信靠耶稣基督的，就必然会得救，必然会蒙他的赦免，会被神所接纳，你会成为神至高神的儿女，圣灵会住在你心里面，给你那样的见证，给你那样的盼望。所以那是实实在在的，是神亲自的在你身上所完成的工作。所以你必须要认识这位基督，他是人子，但是他是神子，是全能的神。但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根本没有认识到 基督是神子，就是神本身，所以这是他们第一个致命的错误。耶稣就在前面为他们说，为什么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大卫却称他为主，所以他们根本没有认识到基督本身就是神。而另外一个更致命的错误，就是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这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基督，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这位就是这位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在这一章的最前面，我们会看到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怎样的来质疑他的权柄，所以他们甚至不相信耶稣就是先知，是从神那里来的，他们根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神。所以等到耶稣称神是他的父的时候，他们真的非常生气。而且我们也知道，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罪名是什么，说他是亵渎，说耶稣是亵渎神，因为耶稣称他自己是至高神的儿子。所以这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最致命的错误，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这位基督，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想要真正的得救的话，你必须要认识到耶稣就是基督，基督是人子，也是神子，他就是全能的神。所以我们来寻求救恩的第一步就是认识耶稣基督，你必须要对耶稣基督有这样的认识。如果你根本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不可能把救恩赐给一个不认识他的人，一个不相信他的人，他不可能把他赐给你。因为耶稣基督自己说过，说什么是永生的生命，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七章的第三节，这是耶稣基督自己所说的，是他在向父神的祷告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什么是永生的生命，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这里面也在告诉我们，基督教不是一个让人盲目的去相信，不是人自己的认为，不是人决定的，不是人的决定，不是出于人的，是你真正的对他有那样的认识。而且这样的认识不仅仅是知识上的，不是我们头脑里面的知识，光有这样的真理的知识是不够的，是你必须要真的明白了，而且领受到你的心里面。所以后面在第八节里面，同样耶稣怎样的教导我们，在约翰福音书十七章第八节里面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派了我来。所以你光有这些圣经上的知识那是远远不够的，是必须是耶稣基督将他的道赐给你，你真的领受了，明白了，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你必须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是你确实的要把十字架的真理领受到你的心里面，你要确实的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位全能的神，他本来就是那位全能的神，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他是无罪的，他是完全圣洁的一位，他作为人子他要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所以你必须要把十字架的真理真的领受到你的心里面，他是为了你，耶稣基督是为你在十字架上付出了代价，是为你的罪，为我的罪所承受的那罪所带来的那地狱的刑罚，被神离弃的痛苦，他为我们尝到死味。所以你必须要真的从你心里面去领受，是神耶稣基督圣灵将他的话语赐给你，你确实要知道是他对你说话。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是神的儿子，我道成肉身成为人子，是我把我的身体献上为你舍了，才能够来赎你 的罪，他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他需要献出他的生命。所以你要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他竟愿意为你我这样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确实要在你的心里面领受了。我记得有一首赞美诗，我们可能也经常唱的，是这样说的：当我想到神竟愿意差他的儿子降世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十字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唯要赎我的罪。神啊，你是何等的伟大。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真的从心里面领会到耶稣基督神差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你我的罪舍命，所以要来赎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绝对不可能靠着自己任何的事情，你想做任何的东西使神来接纳你是绝对不可能。所以我真的盼望今天你会蒙圣灵的引领，圣灵感动你，就像圣灵感动大卫那样，让你真的能够领会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你付出的代价。所以你今天不要再忽略这么大的聚会，不要继续的印着我们自己的心，或者是还想继续凭着我们自己能够去做什么，靠着我们自己能够相信什么，因为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是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的信心，那悔改的心也是神所赐的，你要懂得来向他祈求，你要求他赐给你这些恩典，让你真的能够在他的面前悔改，把你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他的手里。所以你懂得来求圣灵，圣灵来感动你，来开启你，让你确实的明白了那十字架上的救恩，他是在为你我而舍命，为我们付出代价，是为要来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所以我们不要继续的只是围着这个世界，围着我们的肉体一点点的私欲，围着一点点的最终之乐，而让圣灵继续的为我们担忧，让他爱你的主忧愁，不要把他的血当作平常。所以求圣灵能够阻止你，圣灵真的让你明白了，让你真的认识到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你对他有那样的认识，你相信他就是那位神，你才能够像大卫那样称他为主。他是为你这样的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完成救恩，所以你必须是从你的心里面对他有那样的认识，而且相信，你能够从心里面对主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就是那位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当到你真的有那样的认识相信的时候，你必然会进入到神的拯救，因为神所应许我们的就是相信耶稣就是你必然得救，这是神给我们罪人的应许。所以让耶稣就真的能够成为你的主，你的根，让你真正的来信靠他，你悔改你的罪，把你自己的一切，把你的生命，把你的永恒都交托给他，来信靠他，你必然会得到他的救赎，他必然会赦免你一切的罪，接纳你成为神的儿女。因为神告诉我们，凡相信他的就必绝对不会羞愧，他绝对会把你接到他的国度里面，与他永远的在一起。所以求圣灵这样的来引导你，如此的信靠他，你才会有真正的盼望。否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天可能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患难，各种各样的困苦，我们没有什么依靠，除非那一位全能的神，他成为你的，真正成为你的主，成为你的依靠，然后你来爱他，你来侍奉他，来见证他，来享受他丰盛的恩典，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你能够真正的为他结果子，让他的名能够在你的身上得到荣耀。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好，我们来做结束的祷告。阿门。